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诊所团圆餐时炊事员却坐在上把位的故事。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积善之家祥瑞多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 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赖欢平、吴志平被诬判；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景丽被劫持入狱；广东82岁李顺华被诬告案已终止审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萍乡市法轮功学员赖欢平、吴志平女士今年2月24日遭当地泸溪县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自我辩护，并叫嚣，这不是你们说话的地方。庭审草草结束，最后赖欢平被诬判3年半，吴志平被诬判3年1个月。现年67岁的赖欢平是萍乡市妇幼保健院退休职工，68岁的吴志平是南京钢铁集团退休职工。去年9月底，赖欢平和吴志平在萍乡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萍乡市安源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赖欢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身体出现异常，在家人的要求下被放回家，警察让他家人监视他，实施对他的监视居住。吴志平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多次遭到当局骚扰、盯梢、绑架、非法关押、抄家、拘留，共被诬判6年半。在狱中，吴志平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目前，吴志平已经被劫持到南昌入狱迫害，赖欢平则被监视居住，不准出门。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王景丽女士因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诬判3年，于今年2月18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目前，王景丽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集训队。王景丽曾经在2020年2月和2021年6月两次被道里区建国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在非法关押期间，他的头部被犯人打伤，牙齿被打松动，看守所谎称他是自残，警察还将王景丽绑在铁椅子上，利用多种酷刑折磨，企图让王景丽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但都没有得逞。据明慧网资料，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向极为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8人。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82岁的李顺华老太太2020年10月23日无端在家中被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起诉到茂南区法院。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庭审，在正义的辩护律师抵制下，今年2月15日后，这一诬告案被迫终止审理。李顺华修炼前曾患有类风湿、关节变形、肾炎、肺结核、心脏病、心肌梗死、美尼尔氏综合症、 坐骨神经、肩周炎等多种疾病，痛苦不堪。1995年9月，李顺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到半年时间，他所患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李顺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道德得到升华。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打压法轮功以来，李顺华因为不放弃信仰，经历了多次被迫害。他曾经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官渡派出所、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茂名市洗脑班等地。近年来，李顺华还遭到茂南区街道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江志雄、居委郭伟清、郑彩琴等人的多次骚扰。2020年10月23日，茂南公安分局站前路派出所十多个警察闯入李顺华的家，将他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由于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警察才让老人的家人将他接回家。但茂南区公检法对李顺华老人的诬告并没有停止。2021年10月9日，李顺华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站前路派出所构陷到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10月22日，李顺华被茂南区检察院邓礼静快速地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起诉。10月28日，茂南检察院打电话给李顺华儿子，说李顺华的案子已转到茂南法院。随后，李顺华自己聘请了两位辩护律师。12月27日，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开庭。李顺华的儿子和女儿由于受到茂名610人员的威胁恐吓，不敢去法庭旁听。开庭前，主审法官谭卫和法院副院长阮志强刁难李顺华的辩护律师，不让律师带电脑进法庭，被律师正义抵制。庭审中，茂南区检察院的所谓公诉人没有法律依据，发言时语无伦次，而律师运用法律将公诉人所构陷的所谓罪状全部推翻。在整个开庭的过程中，主审法官谭卫开始有些凶，后来听到两位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后，基本上没有打断律师的发言，整个庭审不到两个小时，在中午12点钟结束。2月15日元宵节后，李顺华的辩护律师通知他，2月15日后，茂南区法院对他的诬告案终止审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名古屋传真相，华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6日星期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市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声援全球起诉江泽民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天下午，一位看起来40岁左右的先生来到活动地点，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很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有关法轮功的真相，并问他能否签名声援起诉江泽民。他同意签名后，并且鼓励学员加油。一位中年华人男士开着车过来，跟法轮功学员攀谈了起来，并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他说道，他以前是一所大学的老师，相信善恶有报，相信神的存在，对法轮功也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后，他表示愿意用化名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法轮功学员把自制的小莲花送给他，并祝愿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位男士收下小莲花， 并表达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5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
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了解一下 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围火》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围火》。2003年的11月8号，《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方阿姨是诊所的炊事员，过年时员工们吃团圆餐时，老板和医生们却都坚持让方阿姨坐上把位的位置。方阿姨有什么过人之处吗？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诊所团圆餐时，炊事员却坐在上把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慧云。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说的一位炊事员的故事。哎，他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炊事员呢。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家口腔诊所，诊所里负责打理员工午餐的炊事员，人们叫他呀方阿姨。方阿姨性格开朗豁达，人缘特别的好，医生们呢在生活中的大小事儿还喜欢找他来问问意见。方阿姨在诊所里做了3年的炊事员， 在新年和医生们一块儿聚餐的时候，方阿姨硬是被医生们拉着坐在了餐桌的上把位的位置。方阿姨有什么本事得到了医生和员工们的尊敬和喜爱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炊事员方阿姨的故事。方阿姨今年57岁，和丈夫在四川县城开了一家小餐馆，丈夫掌厨，方阿姨负责杂物。2016年的年底，方阿姨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口腔诊所的老板来找方阿姨帮忙。原来啊，是诊所的炊事员辞职了，老板呢希望方阿姨帮忙顶一段时间。这家诊所的医生员工一共有12个人，方阿姨的工作就是每天中午为大家准备午餐。医生的特点啊，就是吃饭不定时，要等着病人离开了，医生才有时间到食堂吃饭。所以这家诊所的食堂开饭是采用流水席，有的医生上午11点半左右就可以来用餐了，那有的医生呢要等到中午一两点钟。为了让每个员工不同的时候来用餐都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饭菜，炊事员方阿姨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每天她都会把买回来的蔬菜首先是分类。那方阿姨怎么分类呢？诶，她有她的招数。鲜嫩的菜呢是当天吃，夹杂在烂菜叶中的或是附着在菜茎上的很小的那种嫩芽，方阿姨就一根一根地摘出来，洗干净保存好，留着呀第二天吃。最后剩下的老叶子呢就腌成了咸菜。方阿姨这样子把买回来的菜分类以后，菜是一点都不浪费。每餐的固定呢，方阿姨是做三菜一汤，有荤有素的，搭配的特别好。方阿姨不仅在处理菜上非常的节俭，而且对医生们呢可以说是观察入微的。有一天呢，已经是中午一点了，很多医生都吃完饭已经回去上班了。这个时候呢，方阿姨见到唐医生还没有来吃饭。方阿姨呢就到手术室去看，她看到唐医生还在给一位患者镶牙，过了一会儿又看见患者从手术床上下来了，方阿姨就赶紧回到厨房把饭菜重新加热。这个时候唐医生来到食堂，见到热乎乎的饭菜很感动，知道是方阿姨特别为他加热的。唐医生对方阿姨说，他在外求学上班，离开家十几年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又一天中午，饭菜都做好了以后，方阿姨才刚走出食堂门，一眼就看见刘医生家的几个亲戚来诊所找刘医生。方阿姨就把他们带到食堂坐下等刘医生。这时候呢，医生们都陆陆续续地进食堂吃饭了，因为每天的饭菜呢是卡着人数做的，一下子啊多来了三个刘医生的亲戚，饭菜就不够了。方阿姨就立刻呢回到自己家的餐馆，端来了自己家做的饭菜来招待刘医生的亲戚。刘医生来了以后看到啊很感动，对方阿姨说，上次我表姐来诊所，您把自己的饭给我表姐吃，这次您又端来自家的饭菜招待我们，这次啊怎么说我都得要给您饭钱。可方阿姨却说，刘医生，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这钱我是绝对不会收的，你姐他们大老远的来这里也不容易，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家嘛。方阿姨呢就是这样一位热心肠体贴人的炊事员。201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诊所的老板提着两个大月饼还有一箱又大又红的特级苹果 来到食堂，说什么也要把月饼和苹果送给方阿姨。老板对方阿姨说，您来诊所3年多了，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您，您是最值得我信赖敬重的人，您听我说，我有4个理由。说着呢，老板就跟方阿姨呀、一一地道来。老板说，第一，您处处为诊所精打细算，从不浪费食材，时时为员工着想，用心做饭菜，让员工吃好了吃饱了，每餐您总是最后吃，把该自己吃的让给员工或是客人，员工不论什么时候来吃饭，您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加热，让员工吃上热饭热菜。第二，每次有临时增加的就餐人员，您总是把自己那一份饭菜拿出来给他们吃，增加2人以上的，您就回自己家端来饭菜，解决了他们临时就餐的问题，每次给您钱您都不要。别的炊事员总想把食堂的东西往家拿，可您呢却是把自家的东西往食堂拿，您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呀？第三，3年来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诊所的员工，员工不再随意倒掉饭菜浪费粮食了，也不再随意浪费医疗物品了，诊所的效益看着一年比一年好，员工也涨工资了。第四，我知道您是修炼法轮功的，过去啊，我对法轮功有偏见，可从您身上3年来完全证明了中共宣传是颠倒黑白，我都明白了，您说我这点心意您领不领？老板又说，中秋节祝您和您的同修们团团圆圆，努力修炼，早成正果。方阿姨这3年来不只受到老板的尊敬，诊所里的医生和员工们也把她当成可信赖的长辈，生活上的、工作上的，甚至是年轻人谈恋爱的事儿，都喜欢找方阿姨说说。方阿姨就用在法轮功修炼中认识到的道理，还有她亲身的经历，跟诊所里的医生、员工们分享。2017年的6月的时候，诊所来了一位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的实习生小张。实习完了以后，小张就会面临就业的问题了。小张在跟方阿姨聊天以后，决定不跟着在村里当党书记的叔叔入党走公职，而是选择留在诊所学习。每天小张抓紧时间复习业务书籍，而且呢还天天念着方阿姨告诉他的9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底的时候，小张顺利地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拿到了从业资格，被这家口腔诊所的老板正式录用了，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医生。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小张第一时间就跑去告诉了方阿姨。不只是小张呢，诊所里的很多的医生和同事都是那么的信任方阿姨，很多人也都念方阿姨告诉他们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了福报。其中某医生他们家的事情啊最有意思了，咱们说一说。话说呢，是一天早上，某医生的妈妈突然觉得呀肚子疼，疼到都没法起身了，躺在床上啊不停地呻吟。某医生给他初步断定呢是急性阑尾炎，可是某医生家离这公路还挺远的呢，而且汽车呀也不好开进去。某医生就想，要不就背着妈妈出去，可是那样的话呢，妈妈的肚子呢就会被压着，会更痛了。没办法，某医生就找到了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这个同学是开微型车的，找同学来帮忙拉他母亲去医院。 可是呢，同学正在线上办事儿呢，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赶到。情急之下，牟医生这时候就想起了方阿姨教他的九字真言，他就让妈妈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牟医生的妈妈差不多念了有30分钟，然后就安稳地睡着了。牟医生看到妈妈呼吸均匀，脉搏也正常了。过了一会儿，妈妈醒了，说要上厕所。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妈妈高兴地说，我的肚子不疼了，全好了，我不用去医院了，我啊想吃饭了。妈妈说完就自己走进厨房生火做饭。这个时候呢，牟医生开车的同学啊也正好开着他的微型车赶到了。同学一进门就火急火燎地喊着说，快点快点，收拾收拾，赶紧送你妈上医院。可是呢，牟医生从厨房出来对同学说，我妈的病好了，不用送了。同学说，你不是说你妈病得很重吗？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好得这么快？牟医生呢，就把前后的经过给他讲了一遍。同学惊讶地说，以前也有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诚心的念诵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我还想啊，这是他们美好的愿望而已吧，没想到是千真万确的。我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我的师兄师弟们，让他们开车平安。话说呢，这就到了2019年的新年的时候了。诊所啊，在餐馆订了餐，吃团年饭。诊所的老板叫着方阿姨也一块来聚餐。方阿姨就说，我是临时工，不是你们的正式员工，我就不去了。可是老板却坚持说，您不同，您就是正式员工，您一定要来。到了团年饭要开饭的时候，老板见着方阿姨还没到，就给方阿姨打电话说，方阿姨您必须来，您不来我们都不动筷子。眼见着推脱不了了，方阿姨只好去了。到了餐馆的包间，只见大圆桌上摆满了各式的菜肴，大伙儿也都到齐了，正在唠嗑呢。而圆桌的上方空着一把椅子，这在当地称作是上把位。一般这个位置呢，是留给长者或是威望很高的人坐的。方阿姨刚走进包间，大家呢都起身表示欢迎。可是还没等方阿姨找个空位坐下来，小张和牟医生俩人就一人一边的拽着方阿姨的胳膊，就要把方阿姨拉到上把位的位置，非得让方阿姨坐在上把位。方阿姨慌了，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使不得，这是给神留的座位，我不能坐。这个时候呢，老板也说，方阿姨，这上把位就是给您留的呀。听众朋友，方阿姨到诊所当炊事员还只是一个临时工，可是因为他的为人品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验证了方阿姨常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方阿姨她正是一位切切实实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的法轮大法弟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知道为什么一个炊事员能坐在医生聚餐的上把位了吧？谢谢您的收听，希望这个真实而美好的故事也带给您美好的一天。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听听积善之家祥瑞多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云家住河北省，练法轮功24年了。这20多年来，如云的亲戚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纷纷得到福报。他把自家的故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人人都得到法轮大法的佑护，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我今年66岁，我来讲讲亲戚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见证法轮大法福泽有缘人。先来说说我的表哥表姐。大表哥在西北铁路工作，那年退休后来我家小住。当时我们地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严重，但是我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还在公园和路边挂真相标语还有条幅，尤其是夏天随处可见。大表哥认可大法，非常支持我做讲真相的事情，还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表哥是搞宣传工作的，能写绘画，刻大字更是专业。他看到我们挂的条幅都是自己手写的，就担起了刻模板的任务。刻纸板后，他用小刀一刀一刀的刻，一刻就是1-2个小时。手指被小刀磨出血印，到最后磨出了茧子。表哥离开我家的时候笑着说，够你们用几年的了。由表哥刻出的模板喷出的字正规好看，讲真相效果好，解决了我们当地没有专业刻字人员的急需。回家2个多月后，表哥在电话里高兴地跟我说，回来我就长胖了，长了20多斤肉，心情好，身体也好多了。我告诉表哥，他是得了福报了。表哥的儿子做了3退之后，仕途非常的顺利。再来说说我的大表姐，她在农村不认字。2004年酒瓶出来后，我们开始劝人们做3退。过了年，我们去看望表姐。到了她家后，她的孩子们一家一家的过来看我们，我们是来一个劝退一个。2天的时间里，20多人做了3退，入过党团队的全都退了。大表姐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9字真言，80多岁了还能骑着自行车去闺女家。她说，师父也管着我呢，谢谢师父。去年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儿子来市里，回家的时候坐的私家车翻到了沟里，打了几个滚，人没有受伤。司机吓坏了，让去医院检查。外甥女的儿子说，查什么查，
赶快念九字真言呢。
外甥女告诉司机，你遇上好人了，大法师父叫我做好人，我不讹你。司机后来买了东西送到家，千恩万谢，感慨地说，我可是遇上好人了，看了你们就知道法轮功全都是好人。丈夫的表姐夫今年86岁了，高高兴兴同意退党，每天花上2个小时看法轮功真相资料，还嘱咐我们有新的资料一定要给他送去。他的女儿说，看我们家过得红红火火，儿女双全，孩子们孝顺，亲戚们谁家有事都帮忙，一看就知道我们练的法轮功有多好。我练法轮大法后，我们家的福报一桩桩一件件，意外神奇的喜事连连发生。我练大法24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家人一直支持我练法轮功，还和我一起抵制中共的迫害。2012年，因为我练法轮功，警察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还教唆我的丈夫和我离婚。我丈夫就讲我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还有和家人和睦相处的善良行为，还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警察不相信，我丈夫告诉他们真名实姓，警察无言以对。我丈夫告诉警察，不但不离婚，还坚决支持我练法轮功。警察几次到我家骚扰，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儿媳妇也挺身维护我，和警察们讲道理。后来他们再也不来了。2015年，我控告江泽民，全家人一起起诉江泽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得福报，我丈夫遇到2次大车祸，都死里逃生。我们普通人家没有什么门路，儿子的学业工作却是出奇的顺利，总是能心想事成。我们知道是因为有大法师父的看护。有一次，儿媳妇的同事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话，他马上制止。同事问，你是不是也练法轮功？我儿媳妇说，我没练，我不够格。你以为法轮功谁想练就能练呢？你要想练法轮功，还得看你有没有这福分呢。从那以后，儿媳的单位没人再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了。儿媳妇还告诉周围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给她的老师家人做了三退。单位里的人都说我儿媳妇有福气，找对象有眼光，儿女双全，工作上顺利。她是单位里公认最有福气的人。有年轻人搞对象，也听听她的看法。结婚缝被子接亲，我儿媳妇是首选，最吉祥有福气的陪伴人。在当地，我家是邻居、同事和同学们羡慕的家庭，人生顺遂如意，生活喜乐安康，这一切的福分都来自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后是天音净月。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